好，我们接着，这里面我们再看哈，王父问那仙何等为愚善事者，那仙言诚信、孝顺、精进、念善、一心智慧，是为善事。那其实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诚信、孝顺多了一个孝顺。好，但其实可以把诚信孝顺里面把它当一个了哈，那变成这样，诚信叫信、敬、念、定、慧，是不是？这就五个善根了，这就愚善，他就举这个。其实当然还有很多，不过在看了，因为这个解释啊，经常是很灵活的。那当然我们说法也都会依着佛所说的，但在依着佛所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那个精神给点缀啊，点缀点错出来啊，一定要把它抓出来。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看到那些比丘啊，他在谈这些东西啊，很能善巧的点出他的，用简单几句话把那个核心的精神给点出来。甚至有时候我们从表面文字上不容易看到的东西啊，他会用简单的几句语言啊，就把它拉出来，接着说，哎。开辟的我们一个看法，那这个看法竟然用简单几句话就可以勾勒出来了，这很善巧的哈。我们看，这个精进一心智慧是为善事。王言何等为诚信者啊？那些言诚信者无所护疑啊，这诚信无所护疑，这里面很有意思。这里面其实好多东西都很有意思。信，我本来我们觉得这个道理讲很单纯啊，化解啊。如果你从法的角度来看，我发觉每句每句很多法的原来的精神啊，突然都他就跟你招手，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样很多的精神，很多的意义，那一份在修行上如何发挥作用的那一份内涵啊，你会发觉其实经典里面的很多的那个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到他那个活生命啊。那讲，诚信者无所护疑啊，信有佛，有佛经法，信有比丘僧，信有阿罗汉，信有今世，信有后世，信有孝顺父母，信有作善得善，信有作恶得恶，德性是义，后心变清净，即去离无恶。信会这样呢？你所以说知道念佛有没有用？有人就一直在诽谤念佛，那真的笨。这光南传的法就不是告诉你信，信能去无恶。你看哪无恶？第一个贪淫啊，何等无恶？一则贪淫，二则嗔恚，三则睡眠，四则戏乐，五则所依。其实就是什么？那不就五盖？是不是？是不是？好，这个五盖，这个五盖，你看由性可以去除它哦。这个是声闻经法，我们看到的是要看到它的因果关系。那我当无欲五盖是不是欲界烦恼？但其实不止的，要谈细的话，谈到细的话，当然我们现在用粗的来看，我们就不谈太细。从这个粗的话，你看念佛，念佛是不是以性为主真上的？对，所以当你真正信要的时候，会不会得到去五盖？会不会让你一心？会啊，念佛会不会一心？是你不会念的、啊。你如果会念的话，会让你一心。所以我们要讲说，我要一心一心，咬牙切齿，我怎么没一心？你就没有把那个散乱因缘拿掉，你怎么一心？念佛最重要的是那一份诚信之心。那份沉浸之心升起的对法对善法的依止的心的时候，那个五盖就自己消失了。你这个一心自然会生嘛，因为它是你的五盖去除了，一心生出来。那你现在不积极以你的诚信心去除五盖，光只是跳过来直接要求一心，怎么一心呢？散乱因缘是在你内头，内贼在你内头，你光想要绑住怎么？人家说，你不要咬我。 谁咬你啊？都是你在晃，看到别人在动，对，你的别人，那你怎么乱动？大家都站得稳稳，嗯，我们都没动啊，是你头晕吧？啊，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世间怎么我都定不下来，内结在里头啊，所以变成不能专注念佛而另起贪欲要求的一心，结果越求越乱。你为什么不求一心，干脆就放心全然来念佛，以这个念佛里面的清净心升起对烦恼的对治作用的时候，不是一心自己生吗？是不是？那一心他自己生出来，何必他这个定心禅定心就会生，他何必另外去求呢？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哎，很有意思哈。所以你注意看啊，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法的连结关系啊。好，人不去是五恶，心意不定。去是五恶，意变清净，怎么有道理啊？但一个一个噔噔噔噔噔，所以你看到这都是法药啊。那这个法药告诉我们是，我们只是信，不是啊？就是你看，他信不是那种，你知道吧？我们念佛强调是在滋润那个信心所。所以我们借着念佛在提炼我们的信，是，所以我们自心信要的时候，是不是就会一心不乱？你看，连声闻经典也这么说啊。所以有的人啊，哎呀，念佛的人搞不清楚，办佛的也搞不清楚，就一起混在一块，都弄不清楚，是。所以现在如何让念佛的那个，就是说当我对这个东西产生诚信之心的时候，我的心就被这个境抓住，就像我们在起贪欲一样嘛。当我心起这个东西产生极强的贪欲的时候，我的心也被它抓住了。但我同样，我当对这个东西产生极清净心、信要之心、信乐之心、信要之心的时候，我的心是不是也就安住了？那个原理一样嘛。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躁动的心就被你这个心所降服掉了，你就能安住。所以你看呢，从这个观念里面看到什么？我们应该要信什么？好，我们应该要信有佛有经典。这个你看啊，信，嗯，你接着信不信？那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我都信了啊，我信有作善得善啊，信有作恶得恶，我信了啊。可是怎么心没有马上得清净呢？你真信吗？你有真信的话，你就会产生什么？你的恶行不会生了。真信的时候，你恶行不会生，因为你知道，我绝不会用恶止恶，我只会用善止恶。为什么？我知道用恶止恶只会增恶而已，不会让你真正想让恶不会感应吉祥。所以以暴制暴绝对不会完了的，因为你要看到那个源头。所以一般众生没办法吞下这一口气啊。我们会用很多的心理烦恼去面对这个境，如果你深信这个东西不但没用，对你有害，你会干吗？不会啊，是不是？你不会啊。像我们现在来讲，看到小的可以欺负，看到大流氓，这时候你就不会讲那些的。为什么？你虽然它不合理，但为了生命要紧，我看算了，很现实吧？很现实，你不会拿这个来伤害你。那如果大流氓还是小事啊，如果你造的业比大流氓对你的伤害更大，你当然不会去干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一样。所以当我们能有很清楚抉择善恶的时候，你心会不会顺向恶法？不会吧。假如你的抉择是很清楚的话，你会不会顺向恶法？不会。你会顺向恶法，一定是另有觉得可爱法在里，可爱在里头。我说的话对你来讲，你看我们现在如果我还是用个简单的那个，现在你正在做生意，这个生意谈好了就很多钱， 那突然现在有你朋友打电话来说，我们出去逛街，你要不要出去？不要。其实你平常很喜欢逛街，但你会讲，你朋友讲说，你不是很喜欢逛街吗？你一定会跟他讲，此一时彼一时。你一定问得很清楚，为什么？两者利益啊，无法比。所以你当你知道这个道理的话，你的心连别人你在做生意就关系到很多钱的时候，别人来打电话请你出去啊，你不但不会欢喜，平常是很欢喜哦。人家不找你，你还会烦啊，说你怎么都没来找我，现在找你，你还不去，因为什么？这东西守在这里。所以当你能认知性，就是因为它这个性绝对不是感性的性，而是一种经过智慧抉择之后的诚信。性有因果嘛，所以这个性有因果的时候，让你的心不会随恶法而转。所以我们在修行这条路里面，为什么要闻听经闻法？既是增长你的智，也是在增长你的性嘛。所以你的性想，我们想要性，性不来啊。为什么？你的确没有那个资粮让你生真实性啊。所以从人生的经验，从佛法的开解，让你更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内心升起真心的时候，后头的法是不是善法就开始可以生了吗？我说你生不来啊，是不是就生不来？的确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会就内心有疑惑，然后努力的求，当这个疑惑解除的时候，心开意解，你知道他内心生多少功德，那是无法衡量，因为他后头很多功德还跟他生着一直越生的，懂吗？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件事情都很简单，其实你不了解彼此因果关系。所以说一个人比如说你现在有疑惑，你的善法生不然，我今天点开你的疑惑，让你心开意解，知道从除心安住善法，从此滋润一切后续善法。你光这么一个话，整个后面的营养都进来了，这个闭塞的管道打开以后，善法的营养开始滋润，法身慧命开始滋长，是不是从这里开始？是的，所以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你看呢，我们讲说信有作善得善，信有作恶得恶，乃是信有佛法生，乃是信有阿罗汉，信有今世后世，这是因果业报的这种时间，不是要你执，这个是初学嘛，执着有过去现在未来。当你慢慢了解知道有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有，但过去现在未来从哪里来？从心分别而来，他更进一步一步一步来，他因为他先初步的能天先了解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因果循环，请稳定你的心思，让你往善法走，这样的心会让你其他的善法有得以生长。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很多地方出什么问题呢？这是一种很吊诡的，我们要有信啊，才能生善法。但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因为有信能生善法，但我们现在就是倒过来，我们就是它变成是到有时候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如果相信佛法就会有感应，对不对？就会感应。那我反过来，我就是因为没感应所以不信，你们就这就很难了。我要我相信你以后才感应，感应之后让我更信。但现在一般人是我还没感应，你如何叫我信？那我不信就不会感应，所以就一直在那里绕。所以佛法里面后来就引申人家信的东西从哪里来？不会，有的人直接寻求一个哎呀三宝加持的感应，但有些人是从哪些？从你现在能体会的道理，逐步让你了解，就是我前面讲的依你啊可接受的道理，然后让如实的推论，让你知道佛法的价值。这里面是一个合理的逻辑哦，不是直接跨过去数字感性你就相信。但一般在比较理性学佛的话，他这种从他现在 供许法当中可肯定的方可肯定的事情当中，逐步让他去接受他之前不肯定的。所以这一方面的方便开解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他就说，你跟我讲那次感应，我不接受，因为没办法印证。没办法印证的时候，他偏偏越不相信，他就越没感应。所以你讲那个必须要因为某种条件才会感应的，你跟他讲这个，他等于是没有机会生长出来。所以我们就应该讲，以他能接受的，以能信的地方，再以这个为基础，让他逐步逐步信。当他逐步逐步信的时候，这个功德力产生的时候，他当初所期待的感应，这时候就出来了，对吧？一下要他生这个感应怎么样？那他条件不足，但偏偏他期待那个感应才要信，那这样怎么办？他要信又没本钱，那没这个东西他又不信，那就卡在那里。好，那我们就不从那里谈，我们从那里，从他现在能信的逐步让他上来，逐步逐步从小地方让他深信深信深信，坚固之后，这一份心清净之后，他就相信有禅定有神通。因为我们要一心才能神通嘛。啊，现在问题说你又没神通。我现在跟你讲神通你也听不懂，那不如就是说我要让你得定，那得定之前要这样，那这个之前再怎么样啊？所以我就逐步从你能接受的善法里面逐步上来，逐步上来，这就是佛法里面的慈悲跟善巧。他绝对不会跟你开了很大的支票，结果等了一辈子也不会兑现的，因为没有一个启动他的资粮在里头，没有这些啊。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道理，从这个理解当中，我们开始在寻求一个真信，那个信这个有佛法生这个功德，乃是孝顺父母的一个善果，从这里逐步上来建立这个信，信以后他就能了，去除这种五恶啊，因为这个五恶，你看不管是我们的贪欲、嗔恚、睡眠、戏乐，就掉回了。调回的这个第十，我们常讲调回的意思，就是说该做的时候没做，事后很后悔啊；不该做的做了，事后后悔要调回了。那为什么身心躁动不安，不能理性判断安住自己的心性，所以变成随处而转，进来就不得自在，结果该做不该做能无所判断，然后做完了以后再懊恼，不做的时候做，该做的没做懊恼，不该做做了懊恼，这就是调回。那这个都是从哪里的？内心没个足嘛，没有一个标准嘛。所以当我们能深信善法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一个标准？心有所依，这个心有所依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不会，很多东西还背离它的，我就能抉择不要。但你内心并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世间，我们的所有的判断如果是依着世间价值，你就很混乱了。就像那个父子骑驴那个样，父子骑驴啊，骑这个驴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这样也不对，那样不对啊。父亲骑也不对，因为从子这一方面，从其他地方来看不对，从子这取，从另外一段来看不对，世间法各有很不同的角度，你没有一个主，到最后什么都不是，是不是？那同样的是，当我们现在要在抉择世间法的时候，要有一个核心的判断，那这个核心的判断才让你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前面谈佛法，佛法到最后为什么对于上上根性者说究竟实相，因为它是最究竟的标准，它是最究竟的标准。那我们现在没办法达这个，就我们要退而求其次，但至少现在这里面的信，这是一个最起码发动善法的标准。这时候有没有谈到那个很高的那个空无之心？没有，但它是人间的这人天圣的共，就五圣共法的基本，这些观念是五圣共法的，是最基础的，也就是说要发动善法的最基本之见，那由这里才衍生其他，你一下子跟他讲空啊无相啊，他就完了，他 没办法。所以我们要谈到这个道理里面，当然有很深的道理，因为我刚才讲已经讲出那个内涵，因为我们有这些基础。那到就一般人来讲，我们就先安住这个信，那这个信能不能到很深刻还没有，但这个信这个一个大方向的安信下来，它后面的善法就能生。我有个判断，随着我对这个东西信得更深刻，我的抉择力就越强，我抉择力越强，我随恶之心就越少。所以我们经常就在游走在这些东西上，是因为我们内心没有一个正法做依止，所以才会人云亦云啊，在自己在那里跑来跑去 而且没有一个核心的标准。那如果有核心标准，你马上有一个正见，有一个所诚信的地方，这个不对，这个不要，这个不究竟，这个究竟啊。这个时候就发觉，就是说再好的东西我也知道它不适合我，才能判断不被它动摇。好，那就是疑啊，吊诡啦，睡眠啦，嗔恚啦，贪欲啊，贪淫啊，这些恶法就要去除。人不去五恶啊，心亦不断啊。这个里面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应该要好好思考啊。你看看你有哪些烦恼，你这些烦恼随你在心中增上，你的心就越散乱。我们人不是那种 一刀切开来两端的那种的，其实它是一种非常有机体，是活的。有时候这里增，有时候那里减，就是说你要看看，有时候你有这方面功德，你比较不贪，但你有嗔，那你没有这个烦恼，有这个烦恼，这里多，这里少，这里少，这里多，就是有时候贪心人、嗔心人、痴心人，还有等分心人，像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很等的。为什么贪嗔痴都很旺盛？所以说我们都很平等，样样都有啊。贪心人处多少烦恼，嗔心人、痴心人等分的有多少？八万四千该有的，大概一个也没跑掉。那像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你心随你心恶，这时候你就发觉你的心意很难定。所以我们来讲说，其实当我们在收拾念佛，发觉你不定下来，你其实都可以往回头去找。为什么你不能收拾心？你就问哪个东西影响你，回头去问哪些东西让你心躁动，你唯有对治它，才能找回定心。否则的话，你就在瞎忙也没用。所以我说修禅定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他就是边修边起烦恼边对治，终于把这些脏的去除掉了，是不是？这个很实际的。我说你光只是抓个方法，从不减正，从不调整，哪有这种方法就一路上都不装呆就可以成果成就？我们现在很多修行就是一路上就这样修修修，念得好无聊啊，怎么都还没感应，我怎么磨砖不会成净？当然怎么会转成净呢？本质因跟的果不相当的。好，去世无恶亦变清净啊。那些言譬如遮迦月啊王啊，车马人从啊，力度水，令水浊恶，过度已去，王可欲得水饮。王有清水珠，注至水中，水即为清，王便得清水饮之。就是说那个车马进去过去的时候水都浊了，这时候要喝没办法喝，因为车马代表烦恼啊，搅乱了，这时候应该怎么样？让他用清水珠啊，置在水中，水即为清了。王便得清水饮之。那些言人心有恶，譬如浊水，佛诸弟子得度死生之道啊，心已清净如诸清水，人却诸恶，诚信清净，譬如明月珠啊，譬如明月珠。这个人以诚信啊，譬如明月珠，这一份诚信就是明月珠。这个明月珠放在烦恼处，烦恼就慢慢仔细。所以啊，念佛有没有用？非常好用，只是你不会用。有的人念佛念到疑了，还不赶快去调整，也就这个。你这个明月珠啊，人家是好好，他把它涂漆，就放到水里，怎么不会沉浸？ 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家里啊，就是从那个我们祖先的坟墓拿到那个龙银，我们觉得很脏，因为它是黑黑的，我们就去抹抹抹，拿去问那个古董说好不好，他说本来很好，被你抹就不行了。你就说如果被抹那还是古董，我们以为的我们自己鸡婆，因为那已经放在棺木里面很久，像抹抹抹抹抹，他用那样的用石头一抹，抹到把那个黑黑的都抹掉，结果一抹去他说现在没有，我们再把它弄乱啊。当然我们现在只要诚信，所以说在念佛当中都有一份诚信心啊。所以在这条修念佛法门当中是怎么样，不断从于听闻，对于佛法升起信解，由这个信解当中以念佛因生，念念带入对善法之依止。所以这里面有没有抉择？有抉择，因为抉择才生信，依生信才安住，依安住烦恼不生，依不生所以得定，是不是这个原理？那本来就是这个原理啊。所以有的人念到自己内心起疑惑，起疑惑表示药性不行了嘛。这个我们现在不是有什么什么负离子的什么什么东西，现在很流行啊，这个负离子久了会要怎么弄它才会又恢复负离子是吧？我不知道啊，不然这个负离子快没了，就是效果快没了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我不大清楚。那同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已经被染污了，这时候应该让它恢复。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念佛的那个信心动摇，比如说我本来很专心念佛，我念佛很沉浸，结果听到邪知邪见告诉我念佛没用，结果又不敢处理，回去的时候就在疑惑，是真的还是假的？人家是有名的大德说的呢，难道我这样修恰不恰当？赶快问啊。结果你这么一不问，疑进来了，那一份诚信的这个珠啊污浊了，所以他放到水里没用。是，你应该赶快解决啊，因为这跟你的生死有关啊，是不是？好，同样的道理。啊，王问言啊，这个就是王言善哉善哉。王问言：人精进诚信者云何？那先言：诸佛诸弟子自相见背中脱诸恶心。这个精进诚信哦，这里面是怎么样？见自相见啊，自己看到啊，相见背中脱诸恶心，终有得须陀洹者，终有得斯陀含者，终有得阿难含者，终有得阿罗汉者，终有因相效奉行诚信者，皆亦得度四道啊。那些譬如水山上大雨，其水下流广大，两边人俱不知水深浅，未不敢渡，因为这个水啊，这个土石流啊，整个奔下来，或是这个水流下来，这个山水下来，到底哪个地方浅哪个深，因为都是浊掉了，不清楚。如有远方人来试水，隐之就是暗之，心里知，他没有跟你讲，他就知道，好，隐之水广狭深浅，他一看。哪里浅哪里浅哪里深哪里广哪里窄，他知道了，自知力士能入水便得渡过，他知道，所以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水多湍急，自己知道，所以他就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就跨过去了，因为他有这个智慧啊。两边人众便笑随后亦得渡啊，很有意思啊。亦得渡去啊，佛诸弟子亦如是，见前人尽心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道，这个四果皆从善心精进所致也。所以这个时候会怎么样？这时候佛经言：人有诚信之心，可自得度四道啊。人能自知，只却无所欲自知生苦者，乃能得度世人乃能得度世人，皆从智慧成其道德，这个里面怎么讲？这里面衍生了很多种意思，也就是说他举例的例子啊，所以你看那个那先生很会巧比喻，他讲说这个路怎么过， 啊，虽然这个人他自己过了哈，他自己过，他怎么过？他因为他有智慧，他知道哪里可以过，他就过。那因为他过，我们就跟着过。啊，当然他有这个智慧，不过他的智慧展现到他的判断，而这个判断真的看他过，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判断是正确。那其实这个人还有更深的智慧，因为他有那个判断智慧，但至少他的判断结果出来，他判断从这里下没问题。那我们就从他的判断啊，慢慢学，学到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乃至我们到最后自己会判断。那就算你现在还没学会判断，至少你跟着走没问题。所以他就过去了。所以一个人诚信精进的时候会怎么样？他对三宝的功德要是很清楚，知道他的因因果果，这时候你就讲说我也要，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被骗就是这样，你看，哎呀，你只要缴多少钱，你就会得多少那个什么利润啊，只有骗你几次，你就大钱就下去了。我只是骗的。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这样修这样修就成就了，那当然我也希望他成就了。假如我们这里面，我常讲，这里面要是有人念佛念到最后会上去，哇，那大家一起开始念佛了，对不对？是的，我们念佛念到放光啊，念佛念到何等自在啊！当然这个内心解脱我们就看不到了。那如果现个神通，那我也要，是回行自在，所有神通显现。那这时候我们当然说，哎，我也要。所以我之前不是在其他课里面讲，我们有时候渡人呢、啊。我们这个是功夫差要用讲的，功夫好用直接做给你看的，是不是？假如我现在能我实质的那种修正经验呈现，这种修正经验其实不需要多说，大家就信守。所以我不是常讲，就是那广清老和尚，人家讲课也没有我讲的多，他也没讲经过，但我们讲了老半天，人家我们鼓励人家看光净土法门，我讲过多少？人家要信不信？人家广清老和尚只要讲四个字：老实念佛。那我讲老实念佛，没人要听；他讲老实念佛，人家要听。差在哪里？差在他有功夫啊！他能坐着不睡啊！你看他能坐着这种禅定功夫，真的有吗？我不是讲说，他有一次在那个狮头山海会庵。他年轻来到这里的时候，第一次来就在户外树下一坐三天三夜。那个老法师之前的老住持跟我讲的，真的就三天三夜，就是请他倒房间水他不要，啊，请他特别煮给他不要，就吃干果，就这样，他一个人就在树下就没起来。所以那个人只要跟我讲老实念佛，我当然老实念佛。所以轻松方便，我们讲了老半天没人听，呈现出来。所以这里面他讲说诚信，好，那这个诚信就有意思了。所以对佛法的信绝对不是光只是表面上的信，而是呢能意念他的功德意。所以你能业内心里面就是说，你对这个道理能如实信解，的确是因为这样，他这个功德是从这里来，所以我好要于依止这样的一个善法，所以我产生了这种信诚信。这个诚信他就讲说，因为有这样的诚信，他就愿意奉行。所以我们最怕的是什么？讲了很多但不得利益。所以我讲说，在菩萨里面他为什么有很多东西啊？就是你谈了很多，就问你说，你到现实当中，众生从你身上，不管是智慧、禅定、戒律种种布施、持戒、忍辱，你有多少可以令众生得利益的？那你有这份德，当然旁边人就跟着而上了，是不是？或者的话，你谈了很多，但我们不能得其利益的话，我为什么跟你走？所以到最后还是什么？如说行者更难。这一份从现实当中自身得利益，你令他人得利益，那一份德相啊，令众生能依止。 所以他看到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啊，这一份清净解脱，你像那个那些比丘五百位都阿罗汉，你能放逸吗？人家五百位阿罗汉晚上都在空中里面泡茶，只有你在下面煎茶，为什么？因为只有你上不去啊。你说每次都是我煮茶，啊，那上面阿罗汉呢？谁叫你不能上来？你能上来，当然我们家一起轮流泡。你自己不能上来，只有负责在下面啊，顾着火，那我们在上面泡。哎，在这种环境里面，五百个人都在上头，只有你一个人在下头，你一定会很寂寞。怎么拼命修，晚上不睡觉修，要希望赶快能飞上去。这个大环境里面，个人这样一直修，那个气氛就整个出来。所以我要讲说，这个你看，对于这个圣者精进诚信啊，你一次被见机脱诸恶心啊，就成为人家的善知识。这个是以真实功德作为人家善知识，令众生引申他的善心。你看，这样的就叫弘法利生。所以说我讲说弘法利生有没有一定要透过语言？其实未必。你身上所表达出来对法的这一份实践力啊，就是弘这个法，不是吗？你弘什么？弘布施法。他没讲布施啊，他没有像我们布施讲的那么多，他就实际上在做布施，他实际上在持戒。好，他饶益有情，设善法，律仪各方面他做到，他戒法在他身上活了，他忍辱做了，他精进做了，他禅定做了，他智慧有了，那这个他可以不用讲啊，可是他不用讲，可是法就弘了，这是真弘法，哪需要用一直要讲，讲也是其中一种啊，它是其中一种而已啊。好，那这个他知道众人皆从善心精进所致啊，所以经言啊，人有诚信之心，可自得度世啊，可自得度世啊。道人能自止，却无所欲啊，自知甚苦者，乃能得度世，乃能得度。那世人皆从智慧成其道德，世人皆从智慧成其道德，这不就是我们常讲的怎么样？五度如盲，六度如道。以般若成其什么？皆从智慧成其道德，一切善法也都隐藏了这份般若在里头，这份智慧在带领的，是不是？王言善哉善哉，王言何等为孝顺？孝顺者哈，何等为孝顺者？那些言诸善者皆为孝顺。这个孝顺呢，我们讲孝顺父母，对不对？但我们现在是孝顺什么？我们整个善法都是顺向解脱，我们要孝顺不是要恭敬孝顺父母吗？但我们现在所有善法都是顺向解脱道的，行善法就是孝顺。为什么？所有善法都顺向实相，顺向解脱，顺向圆满，这叫孝顺。我们世间人着重表面的孝顺，乃至我们修学佛法，我们用我们的想法来修学佛法，却不能依法行法，那这个不叫孝顺，那是你学的是我，又不是学的是佛。所以孝顺应该是如我所行啊，随我所行，自我自处嘛。我到哪里，你到哪里。佛说的啊，我如果修布施，你跟我修布施啊；我修忍辱，你要跟我修忍辱啊。你不能表面上非常对三宝恭敬，但从来不知三宝义，也不修三宝法，就是佛法告诉你如何精进持戒、修定、修慧，你没有做，这不是孝顺，这不是孝顺啊！所以你看他是，你看他在讲说，那些言诸善者皆为孝顺，所以我们要行善行孝顺，孝顺这个解脱法。孝顺这样的一个善法啊，我们顺他来成就这个解脱啊。凡37品经皆由以孝顺为本， 这37道品啊都是顺向这个法性的啊，所以我们应该依37道品来顺法性啊。啊，有人讲说法界等流吧，啊，是不是法界等流，你要顺法界流啊，啊，法性如何，你要顺法性，你才不会背离嘛，啊，这个世间实相不可得啊，诸法不可得，你不应该在有所得当中所谓的学佛，而且有所得。应该是以无所得当中才是真佛子啊，不是吗？嗯，好，王衍何等为37品经啊？这个经啊，其实37品经这个经就不是光只是一部文字，而是道理。所以我讲经其实就是一个贯穿的一个前后一致一个道理啊。那先言有四义子啊。那些有四义子，只有四啊，有四义子，有四义段，有四神足，对的，那些说有四义子，有四义段，有四神足，有五根，有五力，有七觉意，有八种道行，这个就37道品嘛。王复问那些言何等为四义子者？那些你看四义子啊。你看这也很有意思，他的本身用义子，那先报言，报王言，佛说一为生生观子，二为观痛痒痛痒子，三为观意义子，四为观法法子，四为四义子。所以他这个四念处嘛，是不是？那四念处就四义子。这跟我们最近谈的那个瑜伽师六人是不是又关在一块？你那个火法的意义就越来越清晰了。我们也前面不是在演绎吗？因为我有烦恼，我已生恶，我未生恶啊。但我现在慢慢知道这恶从哪里来，我应该积极断恶，或者令未生恶不要生，已生恶令断。那我也让恶止掉，恶不要生嘛。或者恶断，那我要用四念处，因为我们的恶会从身受心法起嘛，那我就观身受心法的时候，那个恶就止掉了，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无非就从五蕴里面造作起造起烦恼的，那我现在就靠从观察认知五蕴修四念处当中，我才叫做真精进。所以知道了吧？我们知道精进从哪里来。如果我们前面是瑜伽师利润所谈的这个道理，那这个精进就难了。精进不是瞎忙啊，你如果一直往五蕴造作，看似很用功，五蕴造作不如我躺着睡觉，我都功德比你大。我躺着睡觉能如实知道我的身心的 身受心法，我能如实觉观，我躺着睡觉能如实觉观的身受心法，和你一直不能觉观你的身受心法，利用你的身受心法造你所谓的善，结果善是造的，身受心法是迷的，你说哪个是精进？所以有时候不妨怎么样，坐下来起个念，做个思维，看着这个身心的躁动不安，看着这个身心随境流转的那一份妄想，这一念都比你功德大。对，我说我们现在我说有人很想了解一下，我们天天用功，他用什么功啊？用什么功？我都在用功，那营养倒在哪里？倒在菩提还是倒在五蕴？自从我用功之后，我的五蕴越来越健康。我拜托你的法身慧命越来越越来越弱啊！结果你啊，自从修行之后，五蕴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刚强难调。修这个，我不知道他修什么意思的 啊！修到最后，这个修这个，到底修的意思是什么？还搞不清楚，对。所以你看这个经济里面它的四义端四义子啊，四义子啊，这里面讲说 你看他在管着官身身官子，官碰阳，碰阳就受嘛，啊，官受念处，官碰阳，碰阳子，这不是止痛止痒的啊，不是，那谁叫你讲说止痛止痒，那是官受了。好，或者的话你只要吃安眠药就止痛止痒了，那不是就马上就受命出成就，不是这样。好，此为四义子。王父言，何等为四义端？那先言，佛说以分别指，以分别指四事，不复念是名四义端。那以得四义端，便得四神主。这个里面就是说，那些也会说以分别止四事啊，不复念了 不复念就四义端，不要再起不要再起，这叫四义端。好，那这个得四义端就要变得四神足王父问何等为四神足四神足念了那些言。一者眼能测视，二者耳能测听，三者能知他人心中所念，四者身能会心，四为四神足前面四段嘛，段就是四正勤嘛那四正勤我们现在不是有四神足，那其实这里面我稍微四神足，我们一般四神足不是我们四神足其实应该是欲勤念慧，是不是欲勤念慧，欲生主，欲望善法欲，勤精进勤生主，再说念生主，一个是慧生主，就观生主。那这里面为什么他这里讲他直接就讲神通了这讲法跟一般不大一样，那其实用意在哪里，我们看一下这个在大智度论有这么一个谈法他讲说四念处四正勤中已有定就是四念处四正勤里面都有定了，何以故不名如意足，就是四神足，为讲如意足表达彼虽有定，智慧精进力多，定力若故行者不得如意愿，如意愿就是很灵活自在，一切随缘成就，神通自在。为什么四念处以慧为主，精进，所以他在思维，所以我们四念处平常都在观察的，所以他是以慧为主的时候，他这个又在加精进，所以他的慧多定少，也有定，四念处也可以得定，那四念处的慧多定少，所以变成什么，身心尚未稳定啊，定力若故啊，行者不得如意愿，不能如意，为什么躁动啊，所以我们平常要怎么样稳定，定了以后才能如意愿。好，这里面在大明菩萨论里面讲就是说所思求诸所欲愿欲望跟愿一切如意故名为神很神，怎么神，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很神所以我们看到人在做什么事情很圆满，我们叫好神对不对，就是说想做的皆圆满。好，引发于神故名神主，就是说这样的神从哪里来，从这个四个法身的，就是神主，足就是他的脚处，脚处就是生长处，由这个欲勤念慧能让你生神通。好，其实这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有定但尚未得自在，所以要修四神主，四神主第一个起神通，再过来让你定慧均等，就让你身心更加调柔，所以有时候他这样的修行其实是要让你的道品更加纯熟，就说你尚不得自在，表面上对利益众生是不得自在，其实最重要是你尚有困住嘛，已经在法上各方面烦恼上不纯熟嘛，所以就用四神足，四神足直接的道理是让你得如意愿，得神通自在，其实它内在的理由是让你定慧均等，调柔烦恼，也就是说在之前的基础上再更加清净，更加清净，它的用意在这里就是四神足。 所以因为四乘处就产生的种种神通啊，其实神通是一个其中的目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让你的身心调柔定回去的更加成熟。好，那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